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而且呢，艺术和文化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体验，它应该是整个社区都能够参与和享受的。你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接触到高质量的艺术啊、文化啊和现场的表演。通过坐下来一起听故事也好，看表演也好，或者是分享一餐美食也好，很多距离也就会自然的缩短了。假如用餐也好，购物也好，或者是在这里与当地的朋友小聚也好，这对我们本地的餐馆也好啦，假如说小咖啡店呐、或者小商户，其实都有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推动我们本地的这个夜间经济的发展。
悉尼艺术节已经拉开帷幕，整个九月份将在悉尼各个地方举行，并将于9月10日到12日再度来到悉尼南部的 Hurstville 与乔治河市政府合作，从美食、音乐、喜剧到街头表演，让当地的居民在自己的社区就能感受到不同形式的艺术和文化。2021年澳洲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Hurstville 是澳洲华人人数以及所占比例最多的地区之一，它所在的乔治河地区也是多元文化社区。今年艺术节的活动有哪些亮点？艺术节如何能够真正的走入当地的社区？他们的合作为什么能够持续多年？把艺术节带到家门口，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了乔治河市议员刘纳新，下面请收听采访详情。
刘议员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知道悉尼艺术节九月份他会再次来到 Hurstville， 首先能不能请您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活动有哪些亮点？
我们乔治河市议会作为一年一度的这个悉尼艺术节在地方的 suburb 的地方的合作伙伴，今年应该是第5年与艺术节进行合作，把这个它相关的活动来带到这个 Hurstville。 从往年有什么不同呢？今年的节目呢就跟去年特点不太一样，就是比较集中，主要集中了在9月10号到12号期间的这3天，并且把重点放在了美食、故事、喜剧和现场的表演上。今年呢，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它不单只是把不同的文化简单的给大家摆出来让大家观看，而是邀请大家有机会坐下来一起吃饭、听故事、交流，真正进入另一种文化的一种生活体验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9月10号晚上呢，在 Marana Auditorium，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大剧院所举行的 Feast， 它是一场马来西亚家常菜的一个晚餐，观众和现场的这个朋友们啊，家庭式的也可以，individual 也可以，可以一边品尝马类的美食，一边也可以听几位澳洲作家来分享有关家庭啊、食物啊和文化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就还有印度主题的 feast， 大家可以一边享用，一边听嘉宾谈印度家庭的烹饪啦、文化啦和喜剧。所以呢，我总结出来就是说，它不只是简单的一顿饭、一餐饭，也不简单的是一个演出，而是通过食物跟故事，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个人们呢有一个相互产生连接的这么一个机会。
我也有注意到，其实每年都会设置不同的文化还有美食主题。2024年曾经以华人的餐饮文化是为主题的，那么是有喜好中餐的人一起聊聊美食的故事。去年的美食主题呢就是上午的茶会还有韩式的晚餐。每年的这些主题还有重点是怎么确定的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吗？
其实是由这个 Sydney Fringe Incorporated 由他运营，他来同这个 Council 之间进行协调。可能不只是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啊，在大悉尼各个多元文化的社区当中来说，其实这几年来南亚社区的这个可以说快速的成长都是一大特色。那我想到的也可能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活动，把在社区当中快速成长的这个社区的他们的特色带给广泛的多元社区，应该也是有这样子的考虑的。
多元文化社区和独立艺术节的持续合作，这当中有怎样的渊源？
大家都知道它的背景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非盈利的艺术机构，非常适合于来到我们这里同我们像这样子的地方的合作伙伴，由他来提供这么一个比较开放的平台，让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经验和不同背景的艺术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作品。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今年又有机会同悉尼艺穗节来继续合作。这样子的活动虽然已经第五次合作，但是呢每一次都能带来不同的感受，而且合作也并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赫斯佑本身就是悉尼的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区之一，我们这里是一个可以说来自于世界各地居民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区。大家呢虽然有这个不同的语言、饮食和文化的背景，但是每天都是在这同一个社区生活、工作和交流。我们的确是可以说给这个悉尼 Fringe 他所强调的创意、多元文化和社区参与呢，我们给了他一个本身特点特别吻合的这么一个社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连续五年都会来到我们这里作为合作伙伴，一起把文化的特色来带到社区里来，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到悉尼的 CBD， 就是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南区来到居民的家门口，我们都可以欣赏到这样的文化活动。
刚才你有提到赫斯佑社区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元文化背景，这也让它比较适合举办悉尼艺穗节这样的艺术和文化活动。除了这个特点之外，您认为赫斯佑社区还有哪些特点是比较适合举办这一类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呢？
先说一说这个场地资源啊，这个 Marana Auditorium 就是 Marana 大剧场，这个场地呢其实对我们赫斯佑来说是蛮有特别的一个意义的。那软件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本身我们就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本身具有这么一个文化的土壤。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场地我也一定要提到的是什么呢，这还是从硬件来说的，另外一个主要场地就是我想说的 Herso Plaza， 它是我们 Herso 市中心可以说是最重要又最受欢迎的公共活动空间之一，也是我们整个社区许多大型的文化庆典的核心场地。也可能这个也的确是吸引这个悉尼 Fringe 每年都来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过去几年社区对艺穗节这样的活动它有什么样的反馈？
其实从意义上来讲啊，以我的理解或者是从政府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多元文化从来不只是说很枯燥的存在于政府的文件当中，其实呢它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子的，就像文化表演、文艺体现、这个美食体验，来把它真正的多元文化通过这一些具象化的形式来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就是现在我们会听到一些假如说关于一元文化、单一文化文化认同的这种讨论，所以我觉得呢越是这个时候这样的这个社区文化活动显得是更加重要。当然呢我们都认同这个澳洲社会共同的一个价值观，但是呢共同的价值与多元文化其实并不矛盾。我自己认为啊，大家也可以就是真的在这个方面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真正的一个多元文化呢，是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社区当中共同生活、相互参与、彼此了解，也共同为澳洲社会做出贡献的这么一个亲自的一个各自的一个体验。就是说，我们大家除了表象上的能够感觉出来的啊、看得到的、感受到的这些美食，还有文化的体验，最深刻的我觉得就是，哎，背后你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是了解一下啊、哦，原来不同的文化他们通过这些饮食也好，通过这个文娱也好，给你表现的出来，就是说哦，你们可以有这么不同的文化共同存在，其实根基都是我们共同认同这里的价值观，然后呢共同为维护这个价值观来不断的在自己的族裔的文化上让它更扎实，而且又融入我们大家所认同的多元文化。我觉得它背后的深远的意义比单独的一些表象是更有意义的，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它体现在了我们每个一天的实际的生活体验当中，所以呢让它可以离开枯燥的文字，让这个多元文化真正的表象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们每一年也都收到很多可以说很 positive 的 feedback， 他们认为哦，原来你们把这个体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真正的去坐下来可以去了解一下其他文化 这怎么样子的一个体现？我原来可能听过，或者是我原来看到过报道，但是没有真正体验。这次是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真实的体验，所以呢，市民也非常欢迎。每一年我们都换不同的这样子的，虽然主旨是一样，但是表现的方式会有所不同的这种体现。我们也会积极的听取市民每一年对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反馈，希望在每一年可以和悉尼 Fringe 的合作当中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进步。
嗯，当地的华人他们比较喜欢哪一类型的活动呢？
其实可以说不同的年龄段的观众对，应该说更偏向于自己所喜欢。假如说孩子们啊，他们会很喜欢参与这种杂耍的街头表演啊，这个不同族裔的，假如说歌唱啊、舞蹈啊，还有一些家庭式的呢，他们更喜欢流连在不同的饮食摊位上，大饱口福，去体验一下。假如说自己不一定天天会遇得到的这种跟自己不一样的美食的口味，可以说是适合于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人去探索自己所不同喜欢的这种风格。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说蛮有个性化的。
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您希望悉尼易碎节这样的活动给当地的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它不单只是说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所能够听到的，特别是像这样悉尼 view 这样子的活动，它免费呢，适合于不同的年龄层的家庭都是可以来一起参与的。而且呢，它还会给我们的这个赫斯勒的市中心呢带来更多的人流量，因为不论是本地的人，还有其他，假如说大悉尼其他地方的朋友，你们会知道啊，原来在赫斯勒在这三天你们是有这样子的活动，不然我们也家庭式的抽过时间来过去亲自参与一下，你们我们也吸引了除了我们本地之外的其他的这个朋友，对不对？参加活动的人呢就会停留在我们这里附近，假如用餐也好、购物也好，或者是在这里与当地的朋友小聚也好，这对我们本地的餐馆也好啦，假如说小咖啡店呐、或者小商户，其实都有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推动我们本地的这个夜间经济的发展，它是一个多方面对我们 local 的一个促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连续这么多年是合作，我们也希望就是把这个做成大家 calendar 上的一个重要的，你需要就是去拜访的一个事件也好，拜访的地点也好，作为你每一年都可以想得到的这么一个活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